所以各位，你想挑战作为牧者的权利，小心你会不得好死。你别拿人人都是祭司来挑战，别忘记，人人都是祭司是我们人类传统的责任。当然了，我们来自己是教会，我知道你教会什么情况吧？如果打针对针对性，没有针对性，那也有针对性，就针对教会普通的问题。那没有针对性，就是说没有人通风报信。如果我讲的刚好是你教会发生的事儿，那出去上火。没有人说告状，然后要我来指桑骂槐。但是今天在教会当中，常常人人都不祭司，误以为人人都是一样大，人人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未必如此。祭司的角色是有福音使命的。今天我们教会常常犯一个错误，尤其呢，一个教会如果说，哎呀，好久没牧师了，好像没爹没娘了，哎呦，急哦，不行啊，听说有个牧师带，赶快拼过来，管他是什么来路的。然后请了牧师来说，啊，终于盼了半天您来了，从今后都交给您了哈。您没来的时候呢，没人讲道，我们只好讲道了；没人看忙，我们都看忙。但您来了，好，看忙归您，讲道归你，什么都归你了，我们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但你又搞错，人人都是祭司，是人人该看忙，人人该传福音，人人都要干活。你聘个牧师来替你讲道，替你看忙，替你做，替你问，那你就搞错了。在那个地方，李导师应该用人人都是祭司，人人该看榜，人人该干活，教会大小事都是你们做的。那牧师干嘛？牧师是教练，您是球员，您不是拉拉队。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好的教会是信徒是拉拉队，牧师干好，然后加薪，这是很好的教会。那不好的教会呢？不鼓掌，不加薪。还是冷眼旁观。哎，牧师啊，那个抽水马桶都漏水漏了三天了，怎么啊？牧师修马桶啊？哦，牧师可真是一脚踢啊，从马桶一直管到讲道。所以我说嘛，牧师不是人干的。祭司的角色是传福音的，所以呢，当然这不是我今天讲的。是提到祭司的角色，因为太多教会有这个问题，然后所有的教会常常为了这件事情闹纷争。通常越是造反派的团体，越会喜欢用这个圣经作为造反有理的理由。那我说，你圣经越读通越读懂，这个不是假的。不然，如果以色列是祭司的国度，是人人可以拿香炉的，民数记。神就不会在旷野里把那250个造反的通通动火烧死，不可以这样。所以呢，当然了，讲道理，讲的问题，有些人可能门道不清楚，有些人可能根本没门道，站在那个位置上有了。但是最好，你对于一个门道侍奉神的人，尤其是他的呼召是很清楚，各方面清楚的，你最好。别乱放。中国人俗语是打狗还看主人。如果他是主的仆人，你随便冒犯他，我就是冒犯主。大卫的教训是，大卫说，扫罗虽然看来是被耶和华弃绝了，但他是受膏者，断不敢伸手害神的受膏者，虽然他亲眼看见耶和华离开他，但他曾经是受膏者。我大断不敢害他，他或落在敌人手中，或死在别人手上，但是或死在神的手中，但我大卫绝对不会动我的手去害他。所以各位，我们教会对神的仆人应当有适当的尊重，就算是犯错了，赶紧出去，还是应该反省。因为有些人是感谢你感谢神，但是必须这点要搞清楚。那什么叫文化使命？文化使命所说的是另外一方面，譬如说我们常说救灾啊、扶贫啊、教育方面工作、医疗方面工作啊、改进社会风俗啦、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叫做文化性的使命。 是一个狭义性的文化，就是应该讲孔孟啊，中国传统文化那种的文化，那是一个广义的，可以叫做社会关怀。那基督徒是不是也有一个文化使命，是不是有一个社会关怀的责任呢？那这个社会关怀强调关注的是今世的一种各方面的改革更新这件事。那我说了，福音使命拯救灵魂的时候，是讲到将来的永生里另外一个世界里的灵性的拯救，但是文化使命是讲今天的此时此地一种从社会的改革改善人的生活状况的。在这个时候，基督徒的角色是像先知的角色，先知会斥责罪社会的罪恶，呼吁百姓悔改，是先知的角色。我们基督徒呢，人人都是祭司，有传福音的责任，我们也都是应该是时代的先知，对社会的罪恶应该视而不见，该发言的该采取行动，我们是先知。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同时有祭司的角色，同时有先知性的角色，所代表是两种不同的一种使命，就是一个好像是吩咐和命令。那当然历代以来对于这种双重使命呢，不同的神学立场呢，可能有三种不同立场。一种是基要派，基要派呢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因为有自由派的否定圣经的权威性，跟自由派产生的时候，因此就产生一个对立。那基要派的话是强调有基要的信仰，那这派的人大概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代表性的人物就像弟兄会的大比，英国的大比就是弟兄会祖师爷，也是基要派的名词，从他开始。那弟兄会就是今天聚会所的前身，聚会所是叫做闭关性的弟兄会。那李长寿，我有看过或者听说过，他有一本恢复版的圣经，那个就是大比的英文圣经的公译版。李长寿不懂希腊语，大概懂几个字，他是英译中文，他没有从希腊文、希腊语原文去翻译，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那个是达比英文圣经的中译。那达比就是基要派的祖师爷，在基要派的观念当中呢，强调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教会有传福音的福音使命。自由派呢，就是否定圣经权威性、否定神迹的自由派，或者叫新派，大陆叫做不信派。这一派的人就变成文化使命。那么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包括宣教士很多到中国、到非洲，到处盖学校、盖大学、盖医院，做医疗、做各种服务，都是做这种社会关怀、文化使命方面的工作。但是，基本上不传福音。不传福音，原因是自由派的人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否定神迹，也否定将来的永生，否定将来的天国，没有天国。既然没有将来的天上的天国，就只有地上今天的天国，今天地上的乐园，所以他们建立地上的乐园。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所谓地上的乐园，那就是以西方社会为样板的西方社会。所以就是宣教西方，所以因此，当今天讨论上说，宣教士当中有没有人有种族优越感？有。有没有人抱着一个西方帝文化帝国主义思想到中国、到亚洲、非洲？有。有的都是自由派，不是那几位。所以你不要冤枉黄医生，那几位是基要派，是基要派。可是到了二次大战之后，待会会提到自由派，这叫做社会主义派呢。OK， 原因是西方社会因为两次世界大战，除了打仗以后，满目疮痍，然后全整个欧洲就在战火当中几乎毁灭。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西方的社会是地上乐园的雏形，那么乐园已经毁了。西方社会不是理想的社会，如果是理想的社会，就会自相残杀，以 至于自我毁灭，就证明西方社会有问题。所以，因此社会批判在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就人间蒸发了。现在没有社会批判，没有一个理想社会的立场。那福音派呢，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当社会福音派瓦解，但是基要派当中的一些教会领袖也经过反省检讨，也觉得我们也同样犯了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把两个使命呢分开来，各走各的。基要派强调福音使命，为了要跟这个社会福音派自由派对抗，刻意的贬低，刻意的忽视所有社会关怀，我只拯救灵魂。那如果说没得吃没得喝，可以怎么办？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人早晚都要死。有一碗饭吃也是死，没饭吃也是死，那就去死呗，叫灵魂上天堂就好了。所以基要派人就拼命往这个传福音方向去了啊，社会关怀就几乎是越来越放任，为了免得跟社会福音派这样被人家误会成人，所以刻意要把福音派去。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好几位教会的领袖，包括格里汉牧师，香港啊有些地方叫做 Hillary， 然后另外一位神学家叫 Tom Henry， 等等一些福音派的领袖们开始了讨论说，其实这种各走各这种方式观念对于宣教来讲其实是有问题，应该是要兼顾而不是一概不对。所以福音派是什么？福音派就是认同教会和基督徒有双重使命，叫做福音派。如果你认为教会没有任何社会责任的，那你是基要派，不是福音派。中国的家庭教会70%-80%还是在第一类的基要派当中，不是福音派。但我们今天把福音派用得很腐烂，就觉得啊，我们都是福音派。福音派当然我们认同圣经的权威性，我们相信有永生，相信有天国，相信有神迹奇事。基要派也相信，我可以相信。那到底福音派跟基要派差别在哪里？差在哪？就差这一点。你认为我们有文化使命吗？如果你不认为你有文化使命，你不认为有社会关怀的责任的话，那你是基要派，不是福音派。福音派一定是认为说，我们有无可推诿的文化使命，然后我同时又像基要派一样坚持圣经不误、圣经的权威性，然后等等等等这一切，你才能叫福音派。那在历史上呢，整个发展的过程是这样：中古世纪以前，大概所有的教会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文化使命、福音使命是同时进行的，从来不分家的。远一点的，像中古世纪的天主教的修道院，当说天主教修道院，这个说法呢是要加个引号，因为在马丁路德以前是没有天主教，有基督教之分。所以18世纪、17世纪、16世纪，英格兰修道院、爱尔兰修道院就是天主教的嘛，这是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传统之一嘛。就在那个时候的修道院。叫做修道院，其实所有的修道院同时做三件事情，它是修道院，是一个灵修中心的啊。但是通常修道院它设到一些福音没有到的地方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宣教中心，是宣教士的后勤基地，是宣教中心，也是教育中心。因为在当时从公元470几年这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群龙无首，就是战国群雄，各种的日耳曼、野蛮民族占领了不同的地方，法国的法兰克民族、日耳曼民族，这样。那那时候没有，已经新罗马帝国灭亡了，所以不再有任何的国家性的教育体系了。全欧洲有1000年之间，公元500年到1500年之间，没有任何国家的学校，唯一的学校就是修道院。就修道院是教育中心。那因此在中古世纪，你很容易看到某某国家的首相是修道士，是个神父。为什么？其他人都是上马打仗，不是一个大字，识字的都是修道士。所以呢，财务大臣 不懂得数字，不算账嘛，不算账都在修道院。其他的不是上马打仗的，就是下田下马去耕田的，都不识字的，识字的都是修道士。所以呢，财务大臣总统相都是修道士。那以后那个国王想说，哎，我儿子你还聪明吗？读点书，就把儿子送修道院读书。但讲好了哈，他要结婚的，他不会做修道士。所以呢，祭读就让王子到修道院祭读，但不要做修道士，不做神父的。好了，那么国王的儿子王子是祭读啊，大臣的儿子也是祭读，是收了一堆王公贵族的子弟，因为全欧洲唯一的学校就在修道院，那是教育中心。那野蛮民族当中有一些人，如果聪明伶俐啦，或者怎么样想读了都进来，有些人做修道士，有些人不是。后来所有的官员都出身于修道院。那不是，他还是文化中心。什么文化中心呢？你在修道院、修道士你要干什么？早起来读经祷告，然后呢，吃完早饭，各干各的活，干什么活呀？有人就是每天几十年都是种田的，修道院谁吃谁的，那谁种田啊？就自己种啊，所以就是种田的。有人干木工的，还有些人呢，专门抄写的，抄写什么？所有的圣经都手抄本抄来的吗？可是这些专门抄写的人，他除了抄圣经，抄什么？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希腊文的著作都是修道院抄出来的。你今天知道说，哦，苏格拉底说了什么，修道士抄出来。其中有句话是我以前很不懂，现在能用的一句话。苏格拉底说了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结过婚，他才有潜力哲学家。是苏格拉底说的，修道院抄出来的。他不抄出来，你都不知道苏格拉底说过什么。所以中古世纪所有的古希腊的、古罗马的所有的文学的宝藏都是修道院抄出来的，因为没有印刷厂，所以他们是文化中心。甚至野蛮民族像日耳曼人，以前叫哥德人，有语言没文字的，所以呢修道院就帮他们用拉丁字母，用他们的发音拼出德文、法文、匈牙利文，所有文字就是拉丁语系的意思，是字母是拉丁文，它的发音所有的一切对应是意大利的拉丁文、拉丁字母。那么还有斯拉夫民族，斯拉夫民族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一直到这个乌克兰，然后俄罗斯那种斯拉夫民族，它的语言、它的文字是希腊语，那是东正教的宣教士帮他们用希腊字母。用他们的发音唱出来，所以呢，从未开化、没文字的、没文明的野蛮民族，是修道士把它教化成有文明的。所以，全欧洲的文明文化是修道士建立的。所以，修道院那贡献很大。他们可没说我们传纯福音，然后呢，不识字就不识字了，不是的，他们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再晚一点的话，待会儿会提到，我们曾经提到过，像约翰卫斯理的时候，我们待会儿会用他的例子来说。他到了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布道家，他关怀社会吗？他关怀，他做很多事情，做的远超过你能想象的。所以对卫斯理来说，他从来没有把福音使命跟文化使命当成两件事情。他是认为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基督徒同时有这两个责任，所以他从来没有区分的。同时在做这些事情，各种事情。到什么时候开始分家呢？就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就是差不多1850年前后，那就是自由派神学开始兴起的时候。然后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呢，有一批的所谓的基督徒否定圣经权威性，否定神经，否定什么开始以后，因此有一些持守原有的信仰被称为保守派，持守原有的信仰的。因此分道扬镳，就开始产生基要派跟社会福音派，或者说自由派开始分家，他就变成各做各的。社会福音派只做社会福音、社会关怀工作，不传福音，因为他认为没有什么真正的福音。条条大路通天堂，圣经 没什么了不起，都是人写的，是自由派的文明。基要派呢，相反呢，圣经有权威性的，神有启示，除他以外，别人有能拯救灵魂。那本来最初可能一些基要派的宣教机构、宣教士也办一些学校，也办一些医院，后来慢慢就把它关起来，免得被误会为我也是社会主义派，我不是，就本来开学校关了，我不办。本来开医院不办，以示区别，那是更各有极端了。二次大战之后，再度产生福音派来的运动，所以现在西方的教会基础当中，除了自由派、新派以外呢，其他大部分都是福音派。西方教会当中还保持基要派那种狭窄的观念不多，但在中国教会当中，我看大半还是属于基要派。有越来越多的，尤其海外的教会慢慢走向福音派，能够认同文化宣教的重要性，但是还有很多的教会还是采取第一种基要派的观点。那圣经怎么说？圣经对于一个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在宣教上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其实有两段很熟悉也很重要的经文。第一段当时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开头，耶稣所提到关于光和盐的这一段的教训。你可以翻开手上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到19节。我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13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明家的人。你们也当，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提到我们有光与盐的两个角色，当然也是一样，在我们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有时候很多那种似是而非。流传已久的那种话语啊，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误用。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一句话关于《基督圣经》，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要做光做盐。耶稣没说做光做盐，我们是盐，我们是光。盐怎么做的？我学化学的，你做做看。你是盐就是盐，不是盐就不是盐，你能变成盐吗？所以难怪很多基督徒就是一副苦瓜脸。要做盐啊，做盐啊，我是盐啊，你不是盐做不了盐，光怎么做呀？那另外有一种基督徒当中，甚至是非信徒讲的，连基督徒都在呼应，对对对对，我们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你听过没有？不扯了，谁叫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圣经有哪里叫你燃烧自己的去照亮别人？圣经唯一提到照是燃烧自己的有一处，哥林多前书13章，可那一段呢是反过来用。若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以现在的观点来讲，那叫做臭美。人呐、如果拿火这样点烧，我告诉你，露天的把尸体这样烧的话，奇臭无比。我们化学上来讲，就是说它里面有一种硫粉，烧完以后那种空气污染，那是 ppb， 1/10你闻到都哦，好臭！你要把自己燃烧了当火把，照亮别人啊，你少臭呗。那个火光，看烟比火还多，然后烟又臭，所以一副我还燃烧照亮他人，看的样子就是臭的样子。没有叫你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圣经上是说，耶稣是大真光，我们是反映真光的。当然我比你们优越一点，我有家里还有真光的。一唱完了，我就立刻说了精神振奋，然后就。所以，我们是光，没有叫你做光。 只有那个光，耶稣是真正的光。但是呢，我们可以好像反照回应那个真光的生命。那耶稣的教导不再要怎么样去做盐，怎么样去做光，他只强调你已经是盐了，我们本来就是盐，但不要失了味。你本来就是光，但不要被遮蔽。耶稣教学的重点。当然，如果学化学的角度来说，盐失了味也是挺麻烦的。有不咸的氯化钠吗？没有。那有不咸的盐？盐不咸，那怎么叫盐呢？那问题在这里，我们现在21世纪了，你的盐呢、啊，这是经过海水精炼过的，那是99.8%纯度的氯化钠，那是你家里的盐。耶稣的时代哪有这种盐啊？耶稣的盐从哪来啊？到死海边去捡吧，每处都是。如果经过以色列去圣地考察过、观光过，你看到死海边随便挖一块带回家去，然后那个盐盐搬回家去，要煮红烧牛肉面。这个太太要很有技巧的，咚，丢进去，赶快捞起来，不然那个红烧牛肉面咸死人了。下去，然后每次就掉下去一下，掉下去一下，哇，用了很久以后，有一次丢下去，再拿起来，哎。不咸，再丢久一点还是不咸，那块就是失了味的盐了，喝了。哎，那样子还是那个样子，颜色也是那个样子。因为啊，死海边的盐野，那是岩石的盐矿，那种是不纯的，氯化钠可能在60%几会融化的，那还有氯化钙，还有很苦很苦的氯化钡。钡这个金属啊，全世界80%就出产于死海。钡金属很少，海水提炼很少，死海那个海水表示很高的钡，哎呀，那个钡一烧起来那可苦的，那是没有精盐了，就用这种盐了，所以看起来颜色也差不多，形状也差不多，但是失了味的盐，真正盐的氯化钠成分没了，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今天有很多人在路上走路，看起来有模有样的，还抱了一本圣经呢，你抱着那个样子，还有一定的有抱的方法。以前战友就有说，哎呦，我看到那些姐妹抱圣经的样子，一看就是那种爱主的，爱主的抱圣经还有这个，贴在胸前的，怎么都是都有。你看那些比较差一点的，就是打着圣经像这样抱。不管你怎么拿圣经，我告诉你。真正看看你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彰显基督的荣耀，否则就是失了味的盐。外面看很像，你只要稍微接近一点，尝一尝就知道没味道，或者是氯化钡苦苦的，氯化钙很不溶于水，所以倒下去都不会融化的，或者碳酸钙啊什么东西的。所以我们是盐，那盐的作用在当时除了调味以外，其实更多的用处。也是提到盐，基本上是防腐。我们是盐，在这世上，我们是世上的盐。如果我不是失了味，还有咸味，还有用处，就是防腐。那社会如果腐败呢？基督徒来时其救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社会的腐败啊，社会的降造假啦、啊、黑心食品啊，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别忘记我是社会的一份子。会不会因为我存在这社会腐败的风气改善一些，造假少一点？我不是只是指着指头来骂别人而已，而是说我是不是个失了味的人。索多玛毁灭，天使只救出一个罗德和他的名，罗德被称为义人。其实呢，坦白说，这个罗德这个义人但是算半。那亚伯拉罕呢是典型的犹太人，犹太人呢是很犹太，除了中国人，只有犹太人可以跟我们拼的，半天要价就一文钱。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说他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然后亚伯拉罕马上就说：“公义的神啊，那城里如果有50个义人， 五十个艺人跟坏人一起毁灭，你这个艺人代表，你这公益的人更会做这种事吧？啊，当然会，当然会。那为五十个艺人，我们就赦免了。那如果少十个呢？四十个呢？你也毁灭吗？啊，是的，我毁灭。那三十个呢？二十个呢？哎呦，真是会讨价还价。讲了二十个，神说，就算有二十个艺人，我也不毁灭了。这个折扣也打得够深的吧？亚伯拉罕想一想说：“容许我再说一次，如果十个呢？”神说：“就算只有十个，我也会赦免这座城的。”好，从五十个涨到十个，已经打两折了耶，还在杀价。哎，中国人就可能会杀下去，中国人杀我。总而言之，十个，你看，要不然你就不能再讲，当时也应该够。我想，他心里想，罗德一家嘛，他一个，老婆一个，两个女儿就四个，两个女儿经常出嫁，两个女婿六个了，已经四舍五入就快接近十个了，三四十年了，带一两个、两三个总有吧，十个可能够了。许罗马这个保护，就拿下。许罗马有几个？老婆贪爱世界，回头一看变成圆柱了。老婆没了，两个女儿呢？先说两个女婿，两个女婿不管是过门没过门，这两个根本把这老丈人当成老糊涂。干什么呀？索多玛毁灭，荒唐，别理他啊！两个女婿，两个女儿呢？也不想出来，是天使硬拉出来，连罗德都不太想出来呀，所以。索多玛，所以我觉得索多玛毁灭啊，罗德必须担待一部分的责任。他在那个城里几十年没有发挥任何言论。如果我们派捣乱天下的保罗去，那索多玛可能真的就有救。他去了以弗所，以弗所台湾人就懂了，他就是。像台湾的北港妈祖庙，那北港的妈祖庙啊，那可是香火旺。我在台湾有一次啊，就参加那个香火，他们有一次一个短宣啊，就在妈祖生日的时候，全台湾百万人进香团到北港妈祖庙的时候，发单张哎，哇，可第一次碰到这个场面，然后鞭炮都放着。那人潮汹涌啊，那个单张啊，一楼一楼的发，都两分钟就发完。当然他们设计很好，那个单张的封面就是一个妈祖。发一张就升张，他没有人丢了。你看那两张图案，图案进来知道，他在讲他们的迷信。没有人拒绝，人太多了，发都来不及了。香火可旺了。以弗所雅迪女神的样子，雅迪女是以弗所最兴旺的女神的。有一年，几年前，我们教会三十几个人去了希腊跟土耳其，去观光考古，叫保罗的教宗。那以弗所呢？雅迪女神庙是号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那个神庙毁了，还有图书馆还在，那个。运动场还在，就当年保罗差一点进去被他打死的那个地方，那还在，但就是那个神庙没了，是一根柱子。可是，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沙迪，还在，沙迪有一个雅典女神庙，那只有以弗所神庙的四分之一大，剩下大概有二十几根柱子，每一根柱子直径一米多。两个人合围才抱得起来，高度三十几米，二十几米，那个神庙范围之大，就这个房间至少五倍大，而那个是以弗所神庙的四分之一大，你就可以想象以弗所那个雅典女神庙有多大呀，那边香火之旺啊，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传到最后，那个香火啊越来越浓。连那个偶像 那个神庙偶像神官都卖不出去了，就在造成暴动啊。是一个保罗在以弗所几年下来就搞得不得了。那如果保罗去了所多玛，你说会发生什么事？这就是有胃的盐跟没胃的盐的差别。那个罗德在所多玛，除了每天为了所多玛城里面的恶人所做的恶心理忧伤以外，没有任何作用，就是失了胃的盐。所以我们对社会是有一定的责任。光当然是代表真理的光，可能比较偏重像传福音啊、宣扬福音啊，或者彰显神的荣耀啊等等，这种光可能是比较不是房子的那一方面，不是社会关怀的。所以在1974年，已经三十多年前啊 ，John Stott 这个斯多德牧师，他有一次在洛桑福音会议的时候，他就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那一次福音派正式提出这个概念，教会有双重使命，这个宣言是洛桑会议提出来的。当时的主要的发言人就是史多德牧师，他用的圣经的依据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盐代表的是我们的社会关怀、社会责任，光所代表的是福音使命、福音责任。那另外一段圣经是在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呢是提到一个基督徒或者教会当中我们信仰的实践的一个方面。他提到说，第二章的15-16节，他提到说，不论是弟兄或姐妹，吃成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软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只关心你的灵魂，说平平安安去吧，为了祷告，你不给他吃不给他穿，你的信心和行为是死的，你的信心是虚浮。所以强调每个基督徒应该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关怀，我们是应该有的。所以圣经的依据有知识，我们是有双重的责任、双重的使命。可是问题变成，好，观念上我可以同意我们是有双重使命，怎么做呢？做的问题就产生一个蛮大的争论。那我们要这样的观念上的理解，第一个就是福音宣教、传福音，这是一个收割的工作；文化宣教、社会关怀是一种松土撒土的工作。这几天常提到短宣队，我们尤其是那个短宣队，不一定到外国哈，有时候到公园传福音，尤其我们学过什么福音式的定律，学三福，学什么学什么，然后悟道法学会了，还操练，通常在教会集合短宣队。开始誓师出发，你的军队出发打仗的时候誓师，好，开始出去了。你可以想象一个短宣队员两个一队的，几乎我都可以想象出来，背上每个人扛着一个镰刀到公园去猎头，拿起人头来，然后到了公园走啊，猎头的话，收获是丰硕的，马上带回来很多名单的，围到教会集合，各队报告战果，第一队感谢主，今天晚上战果丰硕，占了5个人头，然后起来，第二队，我们越差越我还可以站上，第三队都滴滴的5点见加丰富，占了1个，好了。感谢主，今天晚上一共有25个人截至了，哈利路亚。好，交给牧师登记。 这个人住在我们广州街28号，他走到22号，哎，他稻田了耶。这是普世的经验，全世界这种短缺的结果都是这样，一定觉知白很多，而且跟进1%左右的收获率。那怎么好？那就不要觉知了嘛，那觉知谁有记名单还嫌假的？尤其在中国，你这两个人我又不认识，而且你真名真姓真地址，不会那么傻。老外可能杀他别扭了，那你不要写觉知单嘛，你不要信嘛，我不信你会放我走吗？不要信，不要信，不要，你还没听清楚，我再给你买一个，再不行，再给你两瓶蓝色，不要钱，打发你走，现在你到中午去做什么？那么填个觉知单，假不假性的打发你们啊？高兴死了，你也高兴死了。收割去收割，结果呢？那个宣教工厂只见一片荒草，那只有人割，没人种的，所以最后都砍光了。人收割都收割了，然后呢？没有前人撒谎，后人怎么收割啊？哎，我们只管收割。那文化宣教就是松土撒种，前人流泪撒谎，后人在帮你收割啊。可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要流泪撒谎，我们都是抢短见。就是短缺这个人专门抢短线的，然后没有人去撒种的，啊，当然有一天就发现这个收割越来越难收割，没东西收割，所以，社会关怀的工作不是直接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它有一个重要性跟必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在宣教上太过于短视它，要求速效，将来有一天就发现很多。本来还可以的那种，看着比如刚开始福音工作的时候好像还有点收获，后来越发现变成硬土，就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松土，从来没有人撒种，每个人都要抢着去收割，到最后就成荒草。那你知道文化宣教的工作呢？它绝对不是用社会福音社会关怀取代的，它只在等候一个时机，它只是在活出基督。盼望有一天时候来临的时候，可能借着我们自己，也可能借着别人，后面欢呼收割，他可以开始有丰富的收获。有一位姐妹啊，是曾经在工地做同学，跟师母当时是30年前左右曾经同学，后来她去菲律宾南部那个岛叫做 Mindanao， 被称为蓝岛，那是一个穆斯林区，然后她跟另外一个姐妹是一个医生，所以她是护士，那个是医生，两个人就在那边做一些医疗方面。那起先他们没有医院，他们就在一个穆斯林的村子里面做一些家庭方面的医护方面的工作，当然不能开刀，不能做别的，但做一点点医疗常识的或小病可以看一看。然后做了10几20年，到他们做到快20年的前后，这个大概多少年？总而言之，他们的施工确实越来越大，需要越来越大，他们觉得有必要可能要设一个诊所。好像昨天黄清明医生有提到在缅甸盖的医院，当然他们没有盖那么大规模，因为那个医院是为了整个缅甸，他们只是一个穆斯林的村子，但可以服侍周围大概几十个村子。那在同时，菲律宾政府也想要在那个附近盖一个医院，政府的，因为穆斯林区常常闹独立，跟菲律宾政府打来打去，打了20-30年，所以菲律宾政府也想安抚他们，觉得说好像花一点中央政府花一点钱给他们盖个医院嘛，然后让那些穆斯林觉得国家也会照顾他们，这样就想要办一个医院。那他们想办个基督教诊所，政府想办个政府的医院， 所以政府派来的人就跟村子里的村长就说，别找这些美国宣教士了，我们政府给你盖个漂漂亮的房子又大又好，而且我们政府派医生护士来照顾你们这几个村子的所有的力量，对不对？别管他。那个村长啊，他们村长啊叫做苏丹，你知道阿拉伯语的苏丹就是国王哎，他这个小村的村长他就叫苏丹，他官头官衔就是苏丹。那个苏丹就跟菲律宾政府的代表说，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代表菲律宾政府，菲律宾政府跟我什么关系？这两个女孩子从美国来，在我这里住了住快20年，她跟我女儿有。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他们是基督教的，但是我信得过他们，所以我宁可让他们盖基督教的学校，不要你政府医院。走，赶走了。那个村可是没落解放阵线大本营，恐怖分子大本营。几年前有一次我就去看他们，我这个表哥在马尼拉，我说我要去明达纳。明达纳他会绑架人的，尤其中国人。你去哪里啊？科达巴托，是明达纳的首府。科达巴托，他脸就白了。科达巴托，好像你要去两个五口，你到科达巴托干什么？我说我要去看一个基督教的诊所。你去哪里啊？我在那北边一个，那地方就是好像什么游击队的基地。哈哈哈哈哈！我们捡了，就真的去了。一路上看到很多啊，冲锋枪、卡宾枪的。然后半路上我还载了一个人上来，那个人真的带了一把冲锋枪，拍子弹。我那个姐妹，那个医生，女医生也先告诉我，我们半路上接一个人，他会带枪。他不是恐怖分子，他是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他被人追杀，就带着自卫武器，带他去诊所。有两三天的被训，有半路上上来，但沿路上你真的可以看到，随时有人带枪的。但是他们在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个村长、那个苏丹可以保护他们呢？而且荣翔盖个诊所，他们真的盖个诊所啊。后来，有个第三位护士加入是一个台湾出生长大，但是在10几岁到美国，然后是 register 有个执照的护士。后来他有感动，参与宣教。就后来就加入这个团队，所以他们家有三个美国人，一个是台湾人后裔的美国人，然后两个是，所以两个护士一个医生，然后有12个菲律宾人当地人做一些医疗的服务工作，比如说他们有两个嘛，大部分是姐妹，他们就一个村就教他们这些，比如说刚刚生孩子的妈妈们怎样照顾孩子卫生啊，就简单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有整个大概15、16个人。他们候诊室来看病来的人就盖候诊室，候诊室它有一个电视，不断的放耶稣传，用米拉纳奥的语言，所以他很多人没病的都来看电视。在穆斯林没落解放阵线大本营，为什么？就是凭着20-30年无私无怨任劳任怨的这种服侍，使得福音的门堂开了个缝。所以有部分的人信，不多，你要问我都知道几个，有一些人信，可是这是长期的耕耘撒种，这个是非常费功夫的，非常不容易。那因着这个，福音的果子开始一个人的生命。包括我说我在路上看到那个带枪的那个弟兄，那是一个事，他就是在被追杀的当中，他整个在反省，为什么我们伊斯兰教没有饶恕，而基督教有饶恕、有恩典、有赎罪祭。所以本来他太太是先信主，他没有抗拒、没有反对他太太信主，但是自己就觉得我干嘛要信主？等到他自己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造成他的反省，他信主。所以有时候神有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所以文化宣教是个松土撒种的工作，往往能够带来最后福音的收割。那很多人很强调社会关怀，需要做很多社会改革的事情，可是实质上你也必须了解， 社会要能改革，文化能够更新，你必须有更多更好的基督徒活出基督来，有这样的见证，而且在他岗位上发挥功能。那有更多更好的基督徒，你不传福音怎么会有这种人？那你没有这种人，文化更新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你可以盖更多的基督教大学，更多基督教医院，社会会改变。1950年前的中国就是如此。基督教大学有13间，可是对中国的社会，除了提供是外语人才以外，对中国社会不发挥过任何真正的影响啊。你得有更多更好的基督徒，那更多更好的基督徒，没有福音使命是有大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一心一意做社会福音改革，结果是徒劳无功，一无所有。但是如果我们只传福音不去做社会关怀呢，好像我们忽略了我们另外一个重要责任。那另外一方面来讲，这两个方面的平衡就在于，传福音是每个人的责任，文化使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就是说传福音是人人该有的责任和义务。圣经中有很多事情呢，有一些我们称为恩赐，传福音是个恩赐，可是传福音固然是恩赐，也是义务。没有人可以说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不传福音。你没有恩赐，你还是得传。爱心，有些有格外的爱心的恩赐啊，那你不能说我就是没爱心的，我没爱心恩赐，我就穷巴巴的，怎么样？爱心有没有恩赐，你就得做。所以有很多是义务和责任。那传福音是义务，每个人的责任，你没有理由推脱的。那有恩赐跟没恩赐差别呢？就是有传福音恩赐的人呢，他呢花的力量跟他的收获的比例跟一般人不一样。我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一本见证，好像叫华克医生还是一个什么医生，他那个很有个人不打恩赐。哦，读完以后，我就本来有挫折，那个人简直像点石成金一样，他车子坏了去 garage 修，那那个。你看那个在修车嘛，在车子底下乒乓乒乓敲，车子没修完，他信耶稣了。大家觉得觉得完了哈，引擎盖一盖就好了。他有这个本事，车子没修好，那个人已经信主了。他坐飞机，他一上飞机就说：“神啊，把我旁边的人给我。”好，那飞机旁边坐了一个人，飞机没降落以前他也信主了。他坐巴士也是这样。对他来讲，传福音好像是轻而易举的。可是后来我懂，有恩赐的人常常把自己做的事情看为轻而易举。你还有恩赐，你知道吗？很简单，就这样。所以他书上就说，传福音很容易的。你看我，车子没修完就信耶稣了，飞机没下去他就迷信了。做好做好很容易的，我们做了半天，没那么容易。没有恩赐，
是容易容易。
所以我上飞机的时候，我固然不一定这样祷告，不过心里也是在想，神啊，这样旁边没有人。我认识的他不是天下人，我都认识他。刘富林牧师，刘富林牧师是非常有个人独到恩赐的。他自己做见证，别人常常做见证，常常是这样：老老少少，国内来的哪来了？我爸上60岁，70、80岁，拜佛40年的，或者什么中国大陆来的博士生，哇的进化论讲得头头是道，交给他1小时搞定。拜40年，跟他讲1小时。没改了，那个博士生讲了半天，想是痛哭流泪回家信主了，怎么谈的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导引，他是很少有的这种个人不知道恩赐。但你不说，我又不是刘福林牧师，我哪一个不交给他，都交给他去。你就不可推诿的责任，你的果效没他那么好，但是传福音还是你的责任。但文化使命不能说人人都该做，人人该扶贫，人人该救灾，人人该做的，人该那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所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是观念上认同同样是历史教会不可忽视的责任，即使我个人不能够直接做什么呢，我可以关怀，可以代表甚至奉献支持，而不是说基督徒搞人干什么，你不做这件事情，甚至你会拦阻这件事情。所以文化史你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比如说昨天黄新荣医生就提到了本届的需要等等，那如果圣灵感动你，你就应该用各种方式能够参与什么不参与什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同样的事情，那是对。最后一个，的确一个是治标，一个是文化现象是治标的，传福音是治本的，这点也没错。不过治标治本呢，你知道固然一个治标一个治本，我们讲比喻来说哈，很多那种救护车在做什么，高速公路一个车祸，啊，一个人撞车了，然后呢腿断了，然后我还在流血，好，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做什么？如果救护车来了，哦，腿断了，流血，哎，上车，赶快开，哦，这开，断腿也不把它绑起来，也不止血，就沿路一直走，就是断腿，就那边，血是第一次流，到了医院都快没命了，血都快流光了，所以呢，治标就做什么？把它断腿扶起来啊，当然没有 X 光，不知道扶的正不正，先固定一下，止血先动它，赶快飞车跑到医院去嘛，对不对？但也不会这个救护车司机说，哦，扶好了，绑好了，止血了，行，回家去，就把送回家去了。回家了，那个绑得好，那个断腿接的对不对呀、啊？你过三天五天，再你看啊，接错了，那怎么办？啪就把打断，对不对？赶快接正了，那个时候你把它接好了，你就让它三天里面啊，你再接你就难弄。所以治本到医院去治本，有救护车的治标，这一个治标一个治本，可是往往治标在先，治本在后。所以文化宣教往往是所谓福音使命的一个先驱先锋，先做了一些，然后福音使命跟着来。你别只做文化宣教不做福音事，那你白搭了嘛，你是拼命做了一个善事，做了半天然后就没有了。但是也不是说我去了只传福音什么都不做，所以这两个之间有一个适当的一个平衡。那昨天我们提到约翰卫斯理，我们提到他的小组教会怎么样做了一些灵修造就的工作，他其实还做了一些很多事情方面，他是有辅导的，可他传福音带信主大部分都是一些社会中中下阶层人马那边，所以他强调信仰跟生活要结合，他对社会的罪恶毫不留情的像先知一样大声疾呼斥责。所以呢，他除了发表言论、写稿子、写书，他会鼓励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影响他认识的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就各种事情。所以几十年之后，英国的监狱制度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因为在那个以前啊，在欧洲国家来讲，这个监狱是干什么？你犯错了坐牢，所以要把监狱弄得非常非常的艰苦，把人不当人看，吓得你不敢犯罪，所以那个监狱里面简直是毫无人道。可是约翰卫斯理说，他也是上帝所造的人啊，他犯错该被罚没错，可是他不是狗。你不能这样子，他故意，那就慢慢社会风气改变了，后来监狱制度改良了，所以全世界第一个比较文明的监狱，英国开始，有约翰卫斯理时代，然后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是卫斯理的时代弄出来的。当然他不是国会议员，他不会去立法，当然可以推动鼓励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定出一个劳，比如童工几岁以上，后来是规定十二岁以上才能做工，十二岁以下不能做工。有些工作最多十六小时，但是十六小时，那以前是可是没完没了的做，从十六变成十二，现在是八小时，就全世界第一个劳工法是英国，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时代，然后设立很多孤儿院呐、啊，各种的东西，所以他传福音之外，他这些事情他都做了。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国会议员叫威克佛斯，这个人呢，二十一岁。就当选国会议员，那是英国法律规定最低年龄的国会议员，21岁，他刚刚过几个月就当选国会议员，然后3年之后他24岁才真正的从政， 他重生了以后，他曾经一度想要放弃他的国会议员的生涯，他想去做牧师。结果劝阻他的人就是写 Amazing Grace 的 John Newton。 John Newton 是他的属灵导师，也是他的伯，他的叔叔跟婶婶的属灵导师，因为他父亲很好的事，妈妈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他叔叔婶婶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John Newton 是他的朋友，所以也成为 Wilberforce 的属灵导师。他就问 John Newton 他该不该辞掉国会议员。 John Newton 说，如果你做牧师呢，英国几千个牧师会多了一个像你这样不错的牧师，可是失去了你，国会就没有生命了，也留在国会替神发声。后来他决定留在国会，后来他写下一句话，我留在国会里我只有两个责任，第一个废除奴隶制度，第二个改善英国的道德。他这样所以一生在为这件事情努力。那当然非常的挫折，因为英国跟欧洲很多国家一样，很多人号称是基督徒，就挂名基督徒，他一而再再三的努力。所以呢，好不容易在1807年，就是他开始做国会议员，开始推动以后的十七八年以后，一是通过一个禁止奴隶贩卖运送的法律，但是没有废除奴隶制度。然后又经过很多年，甚至他退休以后，一直到1833年，他已经70-80岁。1833年的时候，英国通过一个法律，用英国国家政府用几千万英镑，把加勒比海殖民地所有的黑奴买赎了。怎么了？黑奴是农场场主的财产，他每个是几十英镑买来的，你说放他自由，那一个农场还有2000个奴隶，他损失多少钱？那谁给的？所以英国国会通过国家赋，每一个买过来让他自由。1833年，这是最后一个废除奴隶的法律，全英国从这天开始没有奴隶。通过的第三天 Wilberforce 死了，我想他可以含笑中，他两大心愿完成了。所以这些像废除奴隶制度，很多很多的事情是社会改革的事情。那所以我说，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先写好了，正在编译当中，就是准备。我就写到威伯佛斯，写到对斯里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大的感触。这些人为主而活，活出基督，他盼望不仅是个人生命的改变，他个人生命改变，每一个人服侍他那个世代的人，因此这个世代应该被他们感染影响。他在威伯佛斯在国会的时候，他24岁重生以后，整个国会他是唯一的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后来几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7个志同道合的人，住在一个地方叫克拉彭，他买了一个大房子，有10几个房间。这一群7个国会议员住在一起，像人民公社的人住在一起，同吃同住，每天早上起来一起晨更，每天晚上一起为这些推动奴隶废除奴隶制度的法案上讨论啊，然后把高铁修建。这7个人10几年之久都不结婚。对，威伯佛斯结婚的时候38岁，他21岁做国会议员，24岁重生，38岁才结婚。那其他这些同工，很多人都是30几岁才结婚，就为了这些法案的奋斗，让不要分心，不交女朋友，不结婚，就30几岁才陆续结婚。然后从7、8个人开始，当威伯佛斯退休的时候，国会有120个福音派的国会议员。所以那时候他推动什么法律？相对的，那100多个国会议员怎么会成为福音派呢？有些是因为他传福音让他信主，也有些是福音派的基督徒受他的感召，也觉得对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社会改革上发挥一份功力，一个力量，所以有些人就投身选举，然后选上国会议员。对，最后120几个国会议员是福音派，跨不同的党派。所以只要有是关于社会福利的事情一提案出来的话，那个声势挡不住的。但那是几十年的工作的结果，不是一下子。 所以我想从历史当中很多的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怎么样说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国家提供努力。所以最后我还是用这条印度山作为这条线索。昨天上过一次，这个四周的国宝是半段还是五十年的神话系统，是犹太人帝国发展的国王子的歌，最后一段就是希伯来书，我想是宣教士远离他山，但是他盼望你的心得着，带着信心和带着这样的体验和幻想，盼望我们也能够迈向已经没有想法。
Thank you.
是羡慕那天上更美的家乡。那我们愿意为神的国度，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来奔跑。当整个聚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这样的感动长存在我们心中。主，求你帮助我们，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让在宣教事工上摆上我们自己的一份。求主带领我们，感动我们的心，无论在福音使命上，在文化使命上，主，求你彰显你的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所以今天我们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